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月16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很多的华人同胞啊，都这个挑灯夜战，看着台湾总统大选的开票。那么选举的结果现在已经揭晓了，民进党呢是打破了政党执政8年的魔咒，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由民进党的赖清德接棒执政。那么在国会席次方面呢，国民党大获全胜，成为最大的一个在野党的势力。然后呢，民众党成为国会的关键少数。那么但是我们看选完之后发生的事情也不少。这个选举一结束的第二天，就传出了中华民国的邦交国落弩，跟台湾断交了，转向与中国建交。那么这个做法呢，很清楚的就可以感觉出来，这是来教训民进党的胜利哦。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美国总统拜登呢，也立刻的派出跨党派的资深代表团到台湾去访问，跟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进行会谈，还有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的主席进行这个了解哦。因此这个在这个选举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美国通通都在选后，台湾的选后纷纷开始出手。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一次选举之后的影响是什么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西医师李先生，你好。
广于各位一商黎明的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郭树人先生，郭先生你好。
主持人，金风时刻，东西两岸的朋友，还有李医师，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来，我想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这个选举之后啊，这个马上就看到中国跟美国之间在台湾啊比腕力，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来聊一聊。先请这个李安岳中医师好不好？台湾总统大选一结束，中华民国的邦交国落弩，立刻宣布断交，然后转向跟中国政府建交，那么也就让中华民国台湾的邦交国又少了一个。来，请问一下，你怎么看这个结果？
我想邦交国的断交啊，不是选举前一天才开始谈的，这应该是运作了一段时间了，只是正好宣布的时候也是台湾的选举结果出炉啊，那直觉上也认为这是一个给一个台湾的一个脸色让你好看的，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运作应该是在这个之前至少一年以前就开始了。
嗯 ，OK， 好，没问题。来，这个郭树人先生，选举一完，有一个这个邦交国叫做落弩的，立刻宣布断交，然后跟中国政府建交啊。刚才这个李安岳中医师认为，觉得说，不用这样想哈，不要这个好像赖给中国，只是刚好巧合而已，所以台湾自己的问题别赖给中国了。来，你的看法。
我觉得哈，这次中国哈，就做这个动作啊，是老戏码了，知道？已经，我认为说已经没有作用了嘛，啊，落弩的话哈，来来回回就说在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间来来回回好几次了嘛，你还会有什么效果呢？台湾的话，现在就说做外交的话哈，已经转向了啊，从。就不做这个金钱外交开始，已经说要跟主流的哈，就是说英美啊，就是说这个美国啊，或者做说欧洲，还有这个韩日啊，这些主要的民主国家啊，去加强关系嘛，这才是台湾的一个路径是这个样子嘛。中国这个就是落弩的话是全世界第三小国哈，所以说 比一个，我想比一个比一个大公司的人还少啊，这大概一万人嘛哈。我不是说小国就不尊重他啊，我说这个老戏码啊，你中共的话也不长进嘛哈、啊，你要借选或者是要打统战啊，你要打漂亮一点嘛。
OK 好，来这个双方不同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哈，因为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选举一完，洛努这个小小的国家，全世界第三小的国家，然后就宣布跟中华民国台湾断交啊。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美国方面，拜登总统在台湾选举一结束以后，也马上派了这个跨党派的代表到台湾去访问，那么不止跟执政党的民进党进行会谈，还有跟国民党、民众党都进行了交流，而且 AIT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罗森伯格，他在昨天还公开的指出，就是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并没有决定台湾的地位，并没有排除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排除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的体系。好，我就不念这个新闻了，但是问题是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断交完我们就看到我们美国在挺台湾的这个动作、哦、来，我们先请教这个李安岳中医师好不好？李先，你觉得呢？你支持还是不支持他把这个台湾未定论这件事情美国就当场在台湾讲出来了，来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美国不止现在反对台湾独立，美国在蔡英文总统之前，在第一个民进党的总统产生之前，美国就已经明确的暗示台湾，他不支持台湾独立。如果台湾要独立，陈水扁当总统就可以宣布独立了。你是一个主权的国家，你宣布独立，但美国人说 no， 你宣布独立所带来的后果你要自己全部负责，美国一定告诉他我不支持你的，那个时候台湾就知道了。现在只是拜登总统选举在即啊，他不希望台湾的议题变成他选举的一个议题，所以他想把这个变数减到最少，就先明白的告诉台湾你不要再做这个梦了。
那我讲的是这个罗森伯格昨天公开表示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并没有决定台湾的地位，这个你怎么看的？
我想外交的人员能够公开的讲，他一定是有一个法源的基础嘛。如果他这个法源的基础不稳定，会被人家骂，会被人家笑的。
OK。好，理解了。来，这个郭先，相同的问题哈。美国昨天我们看到 AIT 的主席就是讲得很清楚，就是台湾未定论，然后也强调说没有排除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我现在要先强调一下，前面有一个诺鲁的一个共和国跟台湾断交了，然后接下来是看到美国的动作，讲了这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来，你的看法。
啊，我想这个你中国出手啊，就说美国当然也出手嘛。啊，现在是整个这个国际形势啊，就是民主是个集团嘛，这个独裁是个集团嘛。啊，那刚讲到说那个你是讲的台独啊，说美国反对台独啊，你这是老话了啊。现在美国2758这个法源都拿出来了啊，这个。我觉得讲台独已经是过去的话了哈，就是说今天台湾已经在选总统嘛，啊，台湾的现状啊，你不要去在文字上啊去矫枉决志，台湾的现状就是一个主权的国家，啊，它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嘛，啊，那美国的话已经这2758的话，以前一直是中共啊，在这个联合国就是说压制台湾的一个好像一个法宝一样的，好，但是我们。假设我们现在回溯到这个国际法上的话，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什么叫未定论呢？就是旧金山合约啊，那个签的时候啊，中国是没有在里面签字的。就是说，台湾的日本投降的话，也没有说很明确的帮台湾交给谁嘛。
OK，
啊，所以台湾的话是应该按照联合国的这个精神的话，应该是。这个自觉嘛，哈、
okay. ，
但是说这个 这个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子嘛，哈、啊，那个以前就是在炒台独，现在已经我讲啊，炒台独已经过了了，
嗯哼，
啊，现在是两大集团在、
okay.
在一个政治上的角力。
OK OK， 但是请回应一下，因为刚才这个李安岳中医师认为觉得说，拿出的法案做这样的一个诠释，在国际之间可能会被笑话的，这是我们美国做的。来，你的回应呢？这是我的问题。
哦、啊。那个罗森伯格的话讲二七五八这个决议怎么会是笑话呢
？OK，
二七五八的决议的话是联合国啊排除，就是说这个蒋介石这个政府在代表中国嘛
？OK，
啊，那这没有讲台湾嘛？啊，
okay.
台湾所以说真正的他的精神的话是台湾不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好，来了解，来这个李安岳中医师，你的看法呢？您的回应。
我的回应有两方面呢、啊、第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台独跟台湾目前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两个概念要分开来。如果你了解民进党的原教派的台独，他连中华民国的宪法国号都要改的，这是真正的台独。所以有些人就说何必这么傻呢，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还喊什么台独？那为什么台独还要喊？他就是连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的宪法他都不承认的，这是真正的台独。所以我们在讨论台独这两个概念要分开了。
我们不讨论台独，我们讨论联合国二七五八号决议文，台独很无聊。OK， 不是现实，麻烦一下回到我的新闻，谢谢。
联合国的二七五八决议案，这是一个法源问题的讨论。因为中国一直强调台湾的问题是我们一个内部的问题，不要外国人来干涉。中国当时不被美国人承认，他没有签约，那就留下了一个历史的争议。那如果说律师要澄清他，那就是说，哎，那好了，那叫二七五八。你现在代表中国了啊，你现在台湾认为是你的部分，你愿不愿意签，那就看中共的表态了嘛。
OK， 好，了解。
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模糊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程序的问题，根据当时这个法案的原始精神再去追溯今天怎么补救而已。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待会呢我们要来谈，就是说在选前，这个国民党籍的前总统马英九曾经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接受媒体还不是台湾的媒体啊，他接受的这个国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讲说两岸关系要相近习近平的说法，哇，这件事情真的很要命。我们待会来谈一谈这个事情对于这个选举来讲是不是有一定的影响，以及这个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包袱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了，那么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来看这一次民主选举的结果呢？你对于这个结果是高兴还是失望？同时呢，选后我们看到美中两国继续在台湾角力，你怎么看这两个国家在台湾这个比腕力的方式呢？待会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人先生，第二位是李安岳中医师。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郭先生好不好。台湾的总统大选这个结束以后，其实在之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啊，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在选前大概一两天吧，然后就是国民党籍的前总统马英九他接受外国媒体的时候，他这个内容里面讲到，就是说两岸关系他是认为绝对就是一定要相信习近平的说法。 这个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习近平他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这个领导人哦，他是这个由他说了算，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那么当时我们看到国民党方面呢，侯友宜这边就立刻切割，认为觉得绝对不认同这个马英九前总统的这个说法，但是话说出来了，收不回去了，尤其是。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统，他相信习近平的谈话，这个让大家都就是睁大了眼睛，吓了一跳。所以来想请教你，你认为呢？这位前总统对于中华民国台湾有没有造成伤害，或者是国民党造成了打击？你的看法？
啊、是这样子啊，我曾经在节目里啊有论述啊，就是说这次2024选举是相信赖还是相信习嘛？啊。我想后来的话发展的话是国民党的话就是说都不承认就是一国两制嘛，啊，这三个党对吧，都不会说相信中共嘛，都说他现在不民主之类的嘛，啊，就最后的话马英九出来讲这个他相信习近平啊，就立刻哈、啊、就炸锅了哈、啊、在国民党很紧张嘛啊、嗯，那整个台湾都帮马英九这个当做一个笑柄嘛，笑柄嘛，哈、啊。那马英九的话说，德国之声是个非常犀利的一个媒体嘛，他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你不答的话，他是追到问，连续下面四个问题就一直要你回答嘛。那马英九大概也急了，对吧？他说你不相信习近平，你相信谁了？对不对？啊，那我觉得就是说马英九这个说法的话对国民党有小受伤了，没有大影响，为什么呢？好，我们想就是说台湾的话哈、啊、就是说民调已经非常准了，这个选完以后4-3-2嘛，啊，我觉得马英九这个说法啊只有他自己伤害了他自己的前总统的形象，啊，对整个选举啊大概没什么形象，没什么影响了。好，这个啊
，OK， 好，来这个林安岳中医师，相同的问题，马英九前总统说要相信习近平，在两岸关系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立刻出来切割，就说 No， 他这个两岸政策我们不同意。但是问题是，他是一个前总统，他在选前说这个话，你认为呢？对国民党有没有伤害，以及对于中华民国台湾有没有造成伤害？你的看法？
伤害是有，但是我觉得就像郭先生讲是。小伤害，因为我认为马英九虽然是前总统，他这个德国之音访问他是表示他个人当时的一个想法跟看法，政治人物是会变的嘛，今天跟你说 yes， 下次跟你说 no 都有可能的，然后告诉你 yes 的理由跟 no 的理由都有可能的，所以马英九的讲这个话是他个人的想法，并不代表整个国民党的想法，但是他这个因为他做过总统，所以就会有些人含沙射影啊，所以你说哦，你看看前总统都这样，你看国民党就是这样的想法了，所以国民党要马上澄清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听的人怎么想了、啊、那我听了的话我是觉得这是马英九个人的想法，那可能有些人就听了哎，这可能国民党也是这样想法，那这也不是全部会有人会这样想，所以才有国民党要急于切割的这个呼声出来。
OK， 好，了解。来接下来请这个郭树人先生啊、哦、台湾的总统选举呢，现在我们都知道是赖清德成为当选人，那么他也打破了这个执政就是政党执政八年的魔咒，通常选上一个国家的总统都是大概执政八年，然后呢到第八年的时候民意基本上是希望要政党轮替的，不管任何人，因为台湾的一个民主政治就是它的规律就是八年你就换人了，换另外一个党来执政，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打破了这个魔咒，继续由这个民进党来执政，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啊。那我们看到赖清德他是不断的重申要继续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路线向国际前行，那么我想请问你啊，台湾的民主选举这个这么多年下来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想啊，从这个总统开始由人民直选到现在，你认为台湾的民主自由是不是已经开始走向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了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哦，我先补充一下啊，他打破了三个魔咒啊，哦、啊，还有一个就台湾就副总统，然后变成经选举变成总统，还有一个就是结束了台大法律系 啊，当总统的这个传统啊。
okay,
好，你刚刚回到这个啊，我觉得我对台湾的这选举非常有信心。
嗯，
啊，尤其是我讲啊，台湾的投开票公平公正，手工唱票、电脑计算、当场监督啊，这个程序啊，我讲啊，拿到全球是我讲 number one， 真的是 number one。
嗯，
啊。这是我讲，这是这个我讲，台湾是讲在民主国家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啊。但是有极少数的啊个人在抖音上啊，就是说还去操作什么，在抖音、小红书操作说那个好像这个有坐票的这个嫌疑啊，这种心态啊是其心可诛啊。
好，
台湾的话，这个没有人，我敢讲，没有人敢坐票。好，台湾这种公开的，现在不是这个，要全球有很多那个自媒体的大 V 到台湾去参选嘛？哇，每个就是说对台湾的那个选举，都是赞不绝口啊。台湾的那个选举场非常热，啊，但是互相啊，各阵营互相没有。这次都没有什么吵架、什么冲突，然后选完以后，各你该吃饭、该睡觉，好像没选过一样。
OK，
这被他们这些大 V 看的是目瞪口呆啊！啊，
no.
我觉得台湾选举实在是不错啊。
OK，
我觉得美国都应该要向台湾学习。
OK， 好，来这个李安岳中医师，你的看法呢？这个台湾的民主选举这么多年下来，从这个总统可以人民直选到现在，你认为台湾的民主自由是不是已经开始慢慢的走向成熟了？尤其刚才这个郭先生还说，这个台湾就是选完以后该干嘛干嘛，你该吃饭就吃饭，该上班就上班，认为觉得说连美国这个民主制度这么成熟的国家都应该要向台湾看齐，你的看法嘞？
你现在问我是吧？
是是是。
那台湾这次的总投票率73%，
嗯，
这算是高的了。
嗯，
那这个整个过程也非常透明化。
嗯，
那我也同意郭先生讲的，台湾的民主选举啊，已经逐渐走向一个成熟的道路。
嗯哼。
但是选举的结果跟民主选举这个伎俩上的变化，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台湾在选举前的民调就已经点出来了，如果民众党跟国民党合在一起一定赢，分开来选两个都输，也符合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也表示这个民调很准确，老百姓也愿意讲真话，参与这个民主的过程，这都是好事吧。
OK， 好，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啊，因为刚才这个李先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一个这个选举民，就是他的投票率将近73%的话，其实在民主国家里面投票率不应该这么高的，像那种90%的，那大概就是北韩。OK， 我们美国大概就50%而已。都到不了60%，就是说他的民主政治如果越成熟，其实他的投票率大概是一半左右，如果是那种投票率极高到90%，那都是民主主义，基本上就是可能是这种极端政治所引起的。我们的73%，来，我想接下来请这个郭树人先生，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台湾当然有它特别的特殊的地方哈，因为我以前念书说这次的话哈，台湾很多人啊认为说是台湾继续走民主的道路，还是去认同那个威权嘛，
okay.
所以台湾很多我们这个就说洛杉矶的台美相亲啊，很多人都有危机感啊，好，跟2020年那次完全不一样啊，我在这边的认识的朋友90%都回台湾了啊！就从这个小地方来看啊，这次73.多嘛哈、啊，已经比2020年稍微降一点了。
嗯、
我觉得这个投票率的话，
嗯，
跟这个台湾这个成不成熟是没有关系了哈、啊。还有一个概念的话，一般人说啊，想说三党不过半了，其实不叫三党不过半，
嗯、
是两党不过半啊，多了一个关键少数。
嗯，
好，这是这个概念了哈。那
OK， 好，了解。
来，
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李彦岳中医师。其实，刚才你也听到郭先生讲法，认为他这次对于这次的台湾总统大选以及这个立委选举，他其实基本上他算是满意的啦。那么认为觉得台湾它是一个有特殊的一个选举的文化，所以才有这个 73%， 不是那种怎么讲集权国家，或者是那种什么独裁国家，投票率都是超级高的，变成了世界看了以后吓一跳，就是说。因为有一些集权国家，它的投票率是90%几，基本上连病人都出来投了。OK， 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刚才那个你也听到了郭先生讲法，认为觉得说台湾的选举文化是比较不一样的，他很满意。来，你呢？你的看法呢？你觉得这一次整体来看，你对于这个结果满意还是失望？
这个结果呢，可以分，这个是有一个基本盘在那里啊。
嗯，
我记得《纽约时报》曾经点出来。当时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以后，有100万日本人留在台湾，他们知道回日本很苦，他们不回去。那这100万日本人经过将近30年，他的后代啊，延伸下来，我想至少也有300万了。好，那个这些人呢，很多在。国民政府蒋介石时代都是很安静的，可是民主开放以后，这些人呢就会表达他当时对日本时代的一些怀念，所以他们这些人有影响力的，这些人有很多都是这些反对国民政府的一些基本盘啊，那这些人呢会全力的出来投票的，所以台湾的民主投票这些基本盘呢、啊、不会少的
，OK，
再加上各党自己去拉人，所以会把这个投票率提高。
嗯，
那由另一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乡亲愿意投票，我有很多朋友愿意投票。可是我问他，你住在的城市的议员是谁？州议员是谁？联邦议员是谁？他不知道，但他对回台湾投票。性质都很大，就是他有这个心理上的怀念，
所以
他认为一定要赢，这些都是提高投票的一些基本盘。
OK， 那你对于这个结果，就是选举结束了，你还没回答我问题，你满意还是失望？
这个选举结果其实已经在预料中了，因为民意已经讲了嘛，三党分开来，民进党
对你的感觉，满意，
我的感觉、啊、
失望。
我的感觉是失望的，因为台湾如果4年还是按照那样的模式走下去，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赖清德总统，他在立法委员是少数席，立委也是少数席位，他推动事情很困难，不会像那个前总统蔡英文这么容易的。
OK，
他会很困难。
OK，
第二个，因为他困难，所以两党的斗争啊会持续下去，苦的是台湾的老百姓。
Okay.
我失望的是台湾的老百姓还要继续受苦，年轻人没有钱买自己要住的房子。
OK， 好，了解了。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评评理。你觉得呢？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了，你怎么看这一次的民主选举结果？你是高兴、失望？同时，选后美中两国继续在台湾角力，你怎么看这两大国家在台湾比腕力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了，您怎么看这一次的民主选举结果呢？你是觉得对于这个结果很高兴，还是很失望？同时，选后美中两国继续在台湾角力， 在那边比腕力，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人先生，第二位是李安岳中医师，来我们听听听众朋友您的看法。这个选举一过，马上就有一个国家跟这个中华民国台湾断交了，然后呢我们拜登总统二话不讲又派了一个跨党派的代表跑去台湾走走看看，然后跟执政党跟在野党大家坐下来聊聊交流交流，所以呢你可以感觉出来马上美中两国正式摆好，然后又开始比腕力。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咯，来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哎，焦广仪啊，
嘿，是，你好。你好，
那我就是想说呢，台湾选举呢就是进去的很透明的，他就是说这个主持人就是问
来回答我问题，你好不好，你代表你看到那个结果怎么样，是失望的还是高兴的，来回答我的问题，谢谢。
啊，高兴的。
高兴的，因为
他这个很透明、很和平的选出来一个总统嘛。
OK， 好，理解。所以意思就是看到他那个制度，觉得挺欣赏的。也没有那个什么像我们美国突然去跑去砸那个国会就是了。好，谢谢。来，两件事我们不混为一谈，我们继续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接起来了吗？还是断了？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
嘿、hey, ，你觉得呢？
我对台湾的选举结果表示这个很高兴，祝贺这个民进党这个获选。但是我要说呢，这次这个选举的胜利啊，归功于三个方面。第一是要感谢习近平，习近平在香港在以前在一国两制上的表现，有力的推动了当前的这个结果。第二，感谢马英九，马英九和对德国之声的这个访谈，在关键的时间点上助力了民进党。第三，要感谢这个台湾的民众。台湾的民众还是有眼光的，有头脑的。谢谢。
OK， 好，哇，一条一条都理得这么顺，你是就知道我要讨论这个话题是吧？你都想好了是吧？好了，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美国跟台湾靠近的话，是想利用台湾，是吧？
美国想利用台湾，我这样讲哈，有很多国家都扒着美国不放，好不好？我现在先讲一句话 ，OK， 先告诉我这一次的民主选举的结果，你是高兴还是失望？为什么？谢谢。
我对这次的选举结果是愤怒。是对柯文哲的愤怒。柯文哲是忘恩负义的一个小人。但他在台北市长当市长的时候，全靠国民党的立委支持他，撑他才好好稳稳当当的当这个主、
okay.
当那个台北市长。
那是
现在他要他。他们共同的愿望是下架民进党。
来，您搞错一件事哈，怎么会有柯文哲？是民进党把他扶植起来的。OK， 民进党在台北市选举市长的时候没有候选人，是由民进党来把这个柯文哲拉起来的。拉起来以后，他就背叛了民进党，然后就投向了国民党。国民党以后呢，他又突然之间背叛了国民党，成立了民众党。我要政治嘛，兵不厌诈嘛。你民进党也好，你国民党也好，你被骗，那你就认命咯。但是你的意思说，今天你希望蓝军起来，但是你还是看到了一个奸诈小人，然后被就是耍得大家团团转，就是你很气这个柯文哲。听见了，理解，谢谢你哈，感谢。来，你在线上，请讲。
哎，郭宇啊，
是
选举应该说还算好，但是呢，我现在刚弄明白那个台湾这个选举，他这种普选，从西方来讲，这普选也是搞了二三百年，他们感觉他们还在这个办法比较成熟的，就是你就投几名，选完了以后，你没有过半的，那再选一波，就一二名出来再选一次，你那能才能完全代表民意？要不然你这个也代表民意，代表也太少了，三十几。 在四十啊，对吧？
来，不对，我先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不对？那你要尊重人家的游戏规则啊！你这个游戏规则人家已经定好了，你不能想说看了以后就说哦，我觉得不好。那你觉得我们美国的那个，我们还有一个选举人票，你觉得你行吗？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觉得说这选举人票也不好，可是问题是制度在这里，如果你不喜欢那个制度，那你就先推动把制度推翻掉，然后再改一个。你制度已经在那里的时候，你不能讲说那个制度我觉得我不相信，我觉得不喜欢，那这没办法，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我觉得台湾的选举这次非常成功，又透明又公正，我觉得甚至美国都应该学台湾，一人一票，不要搞选举人票。对不对啊？美国这是美国选举，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不合理不公正，明明这个人比那个人多200万票，可是他是输了，
对，
就是因为他得的是一人一票，不是那个选举人票。
对，
那个先不说了。我说台湾这个事儿啊，
嗯，
从我个人来讲，我希望这个是这个蓝的这派赢
啊，
但是呢，他们出于个人的这个私心呢，他们不能够说哦，行，我甘心当老二，你当老大，都想争老大，那最后只能掰了。只能说哦，我自个儿选，你自个儿选。这样的话，你们两股力量就等于是筷子啪一折，你怎么能赢呢？你合起来的话，你肯定赢得很轻松嘛。他任何一个智商不高的人也能看出来，但是他们就太自私，就是不能这样做。
你说你想看，如果你能够当总统，你愿意当副手吗？副手基本上在这个民主，
可是他们要明白啊，他们不和肯定输啊，人家那边40%，你们俩合起来呢50%
是
稳赢啊。可是呢，那个柯文哲呢就是这么自私，从一个刚起来就恨不得说哦不行，国民党你得给我做副手，国民党也不干呢，所以这就自私自利啊。
哎呦，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吧？是不是？他那个民众党如果跟人家合在一起，他基本上那个就关门大吉了吧？这个他也为自己的生存求出路嘛，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就是看你要用道德观，还是我自己也有自己的生计，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前途要顾啊？你说是不是？我理解，我听懂了，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在线上，请讲。
我觉得如果是美国真的要支持台湾，就马上说我跟台湾建交就 OK 了。
你说什么？
这个很简单啊，对不对？
你说什么？
如果是美国真的支持台湾，他就直接说我就跟台湾建交嘛，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个干嘛？说这个，
因为要折磨对方吧。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不是常常讲说外交他在做很多手段的时候就直接给你一刀，那就是给你一个痛快了是吧？你知道外交他常常有人给不管是美国，就是我国常常对其他的国家，他都是给人家穿很多很多的小鞋，他怎么会给你一刀痛快呢？你别想了 ，OK？ 政治通常都我们讲是叫艺术，但是也是奸诈的一种怎么讲手段吧？你说很多人说你就直接怎样？我们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要直接怎么样，直接的时候都是打仗 ，OK， 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广义啊，
嘿，
哎，这是台湾啊，大选举，中美在这里啊角力。就我的概念就是说，中国呢用一招就软实力，就是说这个 narrow。共和国不同他断交。
我不是很明白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我这样讲好吧，白话文一下，快一点，就是选举结果高兴还是失望？
一半半。
OK， 行，一半半，听懂了，谢谢你哈，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嗨，你好。
是，你觉得呢？
这个结果我很高兴，所以这几天我做工作的非常的开心。
啊，有这么严重吗？有这么开心，所以上班特别高兴吗？为什么？因为
这是我意料中事啊。
哦 ，OK， 所以这几天，
所以这个结果我很满意。
OK，
这是说我要的。
OK， 好，好像听起来好像是。 好像是什么去拉斯维加斯赌博，那你看哦，是你要的，你中了，得大奖了。行，没关系，其实选举本来就没有什么标准，你知道吗？自己心中一个标准，你爱投谁就投谁。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赵广义你好。
好，
我个人对台湾的选举是表示非常高兴的，因为呢我们不管他几个人在选，这个年轻人的选票有反映在整个选举上面，也代表是整个台湾的经济民生是被考虑在选举范围里面，也充分反映了民主最重要的意识和里面的基本条件。
嗯 ，OK， 好，所以你认为这个选举结果你是很满意的，是吧？
很满意的。
OK， 好，谢谢分享哦，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高兴是短暂的，沉重是长久的。
哎呦，哎呦，来说说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只不过是想偏安一方嘛，不愿意跟大陆人合作嘛，对不对？这个，可是呢，那个以大陆那个咄咄逼人啊，一定要不准成什么什么分割出去啊，然后马上落鲁就断交了，还会有后续的。
是啊，是啊，所以你刚才你讲的那一边，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讲的？所以我们拜登总统立刻派了一个跨党派的这个代表团去台湾访问啊。这个时候中国更气啦，所以我才说我的主题在你怎么看两个大国在台湾比腕力？你的看法呢？
比腕力，那台湾就是受害者嘛。因为他夹在中间，
然后你可以
很难受的嘛。
你可以讲说是受害者，也可以说是得利者。这么小的地方，让所有人都关注的时候，很多事情是这样，你知道吗？你看是灾难，也许转过来看就是你突破的时候了，你知道吗？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两面看，没有直直的，只有一种想法而已，不太可能啦，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是我对这个结果是满意的。因为这个是代表台湾人民的这个意志嘛。那时候马英九不讲，就说对两岸的这个事情呢，一定要相信习近平，那就代表人民就说投给这边国民党的话，因为他们就比较亲中这方面嘛。那太可是人民没有办法信任这个他们提出来的这个议题嘛，所以他就是投给这个赖。那赖清德这方面，他一直讲他一定要遵循这个蔡英文的路线，
走向
地嘛，维持现状嘛。
OK，
就是很好啊。
OK，
对
OK，
就是还是往以后还是同样的方向努力嘛。
OK， 好，所以你认为维持现状是国家发展的正确目标？好，行，谢谢你哈。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是。
哎，
嘿，
哎，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然后也是
因为三赢啊，每个参选人都有所收获了嘛。
哦，三赢 ，OK OK。
当选总统的没有能够做到一党独大，
对对，
那就是受到了在野党的制衡了嘛。
是，
那就是民主最好的一个架构了嘛。
嗯、
不能啊、不没他不可能想过什么提案就过他们什么提案了。
嗯哼，
那一定要符合民众的想法呢。还有这个选举的公平透明，大家都没有任何的怨言，这个结果，
对，
这个美国应该好好的去学习，不能有那个邮寄选票了，每人到场了。还有一点
还有
啊。我觉得那个嘉宾引用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你没有发现，就是日本有100万呢，那个遗留在二战遗留的时候，大陆的环球网啊，跟其他的网都已经批驳过这种说法了，总共留在台湾的不过30万人，连他们的家属全部都遣返的了。
Okay.
没有，这个讯息是错误的。
Okay.
我看过好几个节目有这样的人提法，所以我是才提醒你注意。
好好，提醒我注意，我注意，我赵广瑜一定注意，谢谢。好，不好意思，我进广告，待会再回来喽。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结束来分析一下这个对于每一个朋友在海外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您是高兴还是失望？同时美中两国继续在台湾选后开始在这个进行这个比腕力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未来两国的一个发展跟这个政治角力。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人先生，第二位是李安岳中医师。来，我们最后的时间，每一位特别来宾有40秒的时间，我们先请李安岳中医师40秒，请您做总结，谢谢。
第一个，关于这个日本人在台湾的人数问题啊，日本政府有在接受台湾人到日本申请恢复日本籍，说明他们当时是留在台湾没有回日本的。第二个，选举的结果我可以看到，台湾的未来四年还是一个两党互相斗争，经济会受到影响，台湾的老百姓呢还不能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济生活，台湾的年轻人还要继续再做四年的无可家族。那我对选举的结果是意料中，我虽然失望但不是很失望。
OK， 好，谢谢。来，郭树人先生40秒。
好，两点啊。第一点，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的民主选举啊，不仅是世界华人的唯一，也是全球的典范啊。所以民主之塔，民主灯塔之名啊，当之无愧，大家要珍惜。第二点的话啊，在选前有一个话术，就是说60%的人要下架民进党啊，选完以后啊，我们如果说这个逻辑是对的哈，我可以说74%的是反对柯文哲，67%是反对侯友宜。
OK，
谢谢。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郭树人先生以及李安岳中医师，感谢两位喽，谢谢，再见。
谢谢，晚安。
晚安。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